上回书说到，年羹尧和岳钟琪到鸡鸣寺来见康熙，结果到了鸡鸣寺才知道，康熙三天前啊就去了瓜州渡了，是留守在南京的尚书房大臣张廷玉召见他们。三个人刚刚坐下来，还没说上几句话呢，张廷玉劈口就问：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一同来南京，这事儿可是有的，为什么？岳钟琪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。本来嘛，他们带五百名军士一同来南京，是奉了四爷胤禛的密谕。他们本以为这件事啊，做得十分的机密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刚刚到了南京，脚跟还没站稳呢，就被张廷玉知道了，所以他的心里咯噔一下子。正琢磨着该怎么回话呢，年羹尧骗了骗身子开口了：回张中堂话，这个事儿嘛是的确有，不过这些个兵丁啊都是从巴州移防刚刚调回成都的，原籍呢有山东的、安徽的、江浙一带的，卑职这次来南京给万岁爷带了些土特产，路上要押运，还有四爷的东西也不少，趁便就挑了五百个人跟我们一块来，其实啊也就是让他们当苦力的，到了南京之后呢立刻就把他们遣散了，让他们回家探探亲，中堂要是不信可以派人到我们住处去查看呢，如今就剩下40多名长随了，哎，当然了，其他放假的那些个兵士们假满了之后啊就直接回成都去了，卑职是懂规矩的人，怎么敢造次带兵进见呢？岳钟琪也接过话茬说：啊，对呀，中堂明鉴，我们在外头带兵啊也实在是难呐，宽纵了不成，太严了呢也不成，江浙富庶之地，要不为发财谁肯当兵啊，打仗攒下几个钱，要是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，那往后招兵啊就更难了，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，哎，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拔了几个寨子，兵士们腰包里有了点钱，他就是叫他们回来他们也未必肯回来呢。张廷玉笑着点了点头：这些个事儿啊我也略知一二，我朝名将土海周培公当年西征尼泊尔王子，没有军饷，结果军令当中啊就没有抢劫民财者斩这一条，所图在福建也是如此，这些个事儿啊我心里有数，只不过是随便问问，你们也别多心，要造反的话就凭你们带着500名喽啰到石头城来能记什么事啊。说完端起了茶杯，俩人一看他端茶送客了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年羹尧笑着说：哈哈，恒臣大人，知道您一向是牙暗高峻，也没敢给您带什么东西，只有几匹蜀锦、2盒子香妃竹折扇，还有几篓橘子，另外听四爷府高福说蔡夫人有个头晕病，所以呢顺便给您带了几斤上好的天麻，哎，这些个东西都不值什么钱，请中堂一定要赏收，是送到这里呢还是带到北京府上啊？张廷玉急忙说：天麻啊送我这儿来，但是我要照价付钱，其余的东西啊一概不收，君子爱人以德，我从不接人家的礼物，哎，处在我这样的位置一开了先例那就收拾不了了，亮公你得成全我做个贤德的宰相是不是啊？说完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，站在滴水岩下又说：万岁爷就不见你们了， 就此再见吧。有什么事儿啊，用通风书简寄上书房，我自然要料理的，不要给我私底写信。说完一摆手转身回去了。这岳钟琪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，这种做派真是闻所未闻。一边和年羹尧往外走，一边笑着说：嘿嘿，亮公，我自打入宦海以来啊，还是头一遭见这种清官呢。就是几斤天麻还要付钱，哼，我真的不相信他就指着那180两俸禄过日子吗？年羹尧也不胜感慨：哎，要说呀，这张廷玉的确是清廉呐，他能收下天麻已经是很大的面子了。要说呢，这西朝的宰相啊，大都没有好下场，此人荣宠不衰，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哦。俩人一边说一边往回走。既然张廷玉说皇上不见他们了，第二天呢，年羹尧就带着他的人上路了。当然他是按照四爷的密令回京城，绕到江夏镇去办差。咱们按下年羹尧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任伯安。这个任伯安躲进江夏刘八女的寨子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。他本来人长得就胖，好出虚汗，这2个多月闷在庄子里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还越发痒得像发面馒头似的了，又白又胖，稍一动弹呢他就出虚汗。说实话，这一次从北京躲到江夏镇来，就他的本心呢，他是满不情愿的，但是他也真有点怕那个四爷，更怕自己的八爷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他掌握着老八印四老九印堂他们的机密太多了，他害怕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被主子给杀人灭口了。昨天呢，老九印堂派人送信来了，嘱咐他深藏勿露，有事儿多请示十四爷。他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了，觉得自己虽然身处危疑之中，其实安如泰山。思量了好半天，命贴身小厮把他的亲家刘八女请过来商量事儿。这个刘八女啊，也是个胖子，只是比任伯安高了一头，人高马大的，看上去很健壮。一进门就笑着说：嘿呦，亲家，今儿瞧着你气色不错呀，有什么喜事吗？其实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住在我这庄子上啊，压根儿就不会出什么事儿，瞧你吓得整天跟闭猫鼠似的，至于吗？任伯安淡淡一笑：哎，我说亲家，你哪知道我的心事啊，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。哼，你呀、啊、总说把柳营那一哨露营兵请进庄子来住，要他们给我当保镖的，其实啊，我最怕的就是他们了，要是叫他们进来，那不等于引狼入室吗？不管是八爷还是九爷，一个手条子那就要了我的小命了。刘八女一听不由吓了一跳：哎呦我的妈呀，会有这种事儿？哎，八爷你瞧着那像佛爷似的，慈眉善目的，怎么能跟你过不去呢？再说你给他们办了多少事儿啊？任伯安不屑的摆了摆手：哎呦，我说亲家公啊，你可真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白长这么大块头了，脑子里想什么呢？正因为我给他们办的事儿多，才掌握他们的机密多，正因为掌握他们的机密多才危险呐、啊！万一他们要杀我灭口，那不就糟了吗？不过这回我不怕了，昨儿九爷派人送信儿来了，说让我凡事多请示十四爷。 我呀还纳闷呢，临离开京城的时候啊，十四爷暗中握了握我的手，又说让我仔细着。当时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在你这庄子里住了两个多月，那没白住。如今我总算明白了，八爷、九爷、十四爷，表面上看呢，他们是一伙的，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。其实啊，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儿，也是各想各的心事呢。这番话，刘八女根本就没听懂，一脸茫然的说：“怎么着？”清洁工，那十四爷能有什么地方用得着你啊？还难不成他缺钱使吗？任不安扑哧一笑，哎呦，我的庆姐，我说你头脑简单吧，你还不爱听。瞧，十四爷那是什么人呢？龙子凤孙大将军啊，管着兵部，人家手里还少了钱用啊。哼，这回我明白了，我也不怕这些个露营兵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些个露营兵啊，原来不是住在镇子北边吗？今儿个你就去叫他们啊，到咱们庄子里来进驻，月钱呢再加三成。他的那个管带叫个什么远，叫袁必大。哦，对，袁必大，你呢就叫他住到我的西厢，送给他200两银子。刚说到这儿，就见一个千总带着起花金顶顶带，由十几个兵丁簇拥着走进院子里来了。刘八女一看，急忙笑着迎到门口。哎呦喂，人都说北京地邪，没想到咱们这江夏地也邪呀。瞧，我们正说你呢，老袁，你就来了。哎，人爷说呀，请你那100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。袁必大就地打了个圈，站起身来，满脸堆笑的说：“哈哈，给人爷请安了。你瞧瞧，这自打立了秋吧，这天一天天的就凉了。兄弟们呢，住在庄子外头过冬呢，得支点柴炭钱。这不，今儿啊，我就是来说这事儿的。那既然让我们进镇子里住，那就省事多了。”任伯安坐直了身子，揉了揉发淤的眼泡，脸上是一点笑容都没有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你放心啊，进驻镇子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，这些个那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了。你奉着官差啊，支着军饷，我这边呢还给着双份子，你去打听打听这种差事到哪儿找去啊？咱们丑话说头了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！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趟，你们这些个兵啊，巡哨的是东游西逛，有的呢是看磨坊油坊里庄丁做生意，还有的打纸牌是聚众赌博。我虽然宽容，但是这样也未免忒不像话了吧？要是进了庄子之后还是这模样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，你被撤差不说，还得吃不了兜着走，你可听明白了？任不安说一句，这袁必大答应一声，末了陪着笑脸说：“是是是，任爷说的都对，任爷您明鉴。如今不就这样吗？哪儿都一样，军纪败坏。说实话，卑职这一哨人马还算好的呢。天地良心，既然人爷这么体恤兄弟们，我们总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吧？哎，您放心，我们这100来号人呢，要护不了您老和这庄子，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，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。得，我这就回去整着那群王八蛋去。”说完打了个签儿，转身出去了。刘八女看着他的背影笑着说：“嘿嘿， 我说清洁工，哎，到底你有本事，
嗯，
有煞气，这些个秋八爷呀，我说了好几回了，他这原地大的都当耳旁风，根本不当回事儿。
瞧瞧瞧瞧，今儿个您金口一开，
哼，他狗尖尾巴似的就回去收拾那群王八蛋去了。任伯安淡淡一笑，他算什么呢？就是两江总督见到我也得青眼相加。那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，要不是我在刑部替他说了话，能只留配三千年。刘八女笑着点了点头，嗯，要不怎么说你有本事呢。哎，说真的，我说庆家公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也不必老闷在屋子里呀、啊，人得见见风见见太阳才不生病呢。哎，走，咱们出去走走。
走走就走走，
走。说着话，俩人一前一后出了院门。这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俩主子出来了，都放下手中的活计，退到墙根垂手侍立。此时已是酉初时分，才交仲秋的节气，天时还长，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，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，显得恬淡安谧。两个人一边说一边闲溜达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西北角，也就是胤禛和胤祥在这儿碰到阿兰的那个地方。原先呢，这是山陕会馆，如今呢，已经成了刘八女家戏班子的驻地了。两人走到近前，戏班子正在那排练呢，锣鼓家伙敲得震天价响，有的在拉弦子，有的是在吊嗓子，还有的在练对白。班头一见两位主子到了，急忙过来请安，一别连声的吩咐下人开门让座，又是吩咐掌灯快点拿戏单子过来，请两位老爷点戏。一时间满院子的人忙得像走马灯似的。任伯安和刘八女坐在台前，下人们忙着上茶上点心，班主呢把戏单子呈上来了。任伯安接过来一看，好家伙，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，他就随便点了一出《拜月亭》，随手递给了刘八女。刘八女哪肯点呢，于是就命开戏。两个人正好还没吃晚饭呢，一边用点心一边说闲话一边听戏，正听得高兴呢，一阵风吹过来了。刘八女觉得身上有点寒意，她回身正要命人去取衣裳，突然只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，顿时吓得她浑身一哆嗦，就像半夜见了鬼似的惊呼一声：“啊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任伯安回身一看，也吓坏了。那个蒙面人冷笑一声说：“呵呵，要干什么？这还用问呢？你好不懂事啊！”说着话，见那个班头想溜，他顺手一擒，把他抓到身边，若无其事的抽出腰刀，只向他颈间轻轻一抹，顿时血流如注。台上唱戏的那个旦角一下子就昏过去了。那么这两个蒙面人究竟是谁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年羹尧和岳钟琪。年羹尧把那个班头轻轻往地上这么一扔，那个班头两手一摊，已经是气绝身亡。年羹尧轻松的在靴子底上蹭了蹭刀上的血，抬脸问道：“谁是刘八女？”没人回答。所有的人都吓得面如死灰呀，就像庙里的泥胎似的一动不动。岳钟琪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，顺手把扮演蒋世龙的小生逼着过来了：“你说谁是刘八女？”那个戏子惊恐的看了看刘八女，
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就这一眼已经足够了。年羹尧走过来，笑着对刘邦你说：“哈哈，八爷，借点粮食吧。”刘邦你吓得浑身打颤的，啊，好，说，大王，您别杀人，说个数，我叫他们去取。年羹尧摇了摇头，八爷，你未免太不给面子了吧？要说呀，你家的银子比皇上还多呢，那不要太小气嘛。劳动你带我们到仓库去。说着，一指任伯安，还有你愣着干什么？站起来！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任伯安呐，到底是久经沧海呀，比他们能沉得住气一些。缓缓的站起身来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哈哈，兄弟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何必这么凶呢？我呀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江湖上有名，铁头胡孙任伯安。俗话说，黑道明道是路上走，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路转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”啊！一听说他就是任伯安，年羹尧不由暗自窃喜，心说：“好啊，正好来个瓮中捉鳖。”他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好，你这个人还算痛快，你大概是刘八女的朋友吧？仗一点，到东边仓库里去。”任伯安冷冷一笑：“大王，到东边仓库恐怕不太妥当吧，这一路上都是巡街的，折腾大发了呢，对谁都没有好处，不如就在这里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。八女兄，把我瓷器庄上那3万两银子送给大王当盘缠，回头呢你补我一半如何？”岳钟琪却冷笑着说：“呵呵，怎么，天下就你聪明？3万两银子，那是1800多斤，我们怎么拿？扛啊，还是抬啊？”一听这话，任伯安暗暗高兴，他紧张的思索着，这1800斤东西不好带，可见他们人不多，是一小股土匪。这里后门出去啊，2箭之地就是袁必大他们的驻兵之地。先稳住他们，一送出大门就喊叫，哼，他们就是土行孙也逃不脱。想到这儿，他双手一摊，故作无可奈何的对刘八女说：“哎呀，你瞧瞧，你们要银子，我给你们银子，可是你们又说拿不动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哎，八女兄，你能拆兑点黄金吗？”刘八女马上明白了任伯安的意思，会意的点了点头说：“有啊，来人，快叫管家把金库清清底儿全拿来，只怕也有1000多两赤足条子，足够爷们支用一些日子的了。小人孝敬这点意思，一是求个平安，二是交个朋友。说句难听话，万一大爷在黑道上有个闪失，说不定还能用得着小人呐。”